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先用几分钟的时间好讲一下我们最近在操练的这个赞美啊。在座的弟兄姐妹呢，谁记得我去年还有前年我讲的一个故事，讲到那个住在赞美大道跟住在埋怨街的不同，谁记得的？听过没有？没有人听过啊？听过人举手。现在住在赞美大道的举手，搬家搬了以后有没有再搬走？感谢主。但是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弟兄他去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啊。那在这个小组的聚会里面呢，中间就有一个弟兄呢就站起来，他就满面愁容啊，他就说呢，他最近情形非常非常的不好，他说呢，他就天天腰酸背痛，然后他的情形也非常的不顺，然后工作也非常的这个为难，好，他讲很多他的情形，然后讲完以后他就坐下来了。那周围参加这个小组的这个人呢，大家都就沉默，不晓得该怎么去回应，好，他这么重的担子，这么困难的情形，我们常常是不是也是这样啊？都不知道有一个这样子这么难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那这个过了不知道多长，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呢，就中间呢就有一个弟兄呢就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他说我看见这个肢体呢，他说跟我从前几年以前的光景非常的相像。他说我那个时候呢也是在我的婚姻啊，在我的身体健康啊我灵里面都是非常的灰暗，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处理。他说我周围的人啊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唉声叹气，不晓得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境况啊，那甚至觉得神都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他说但是啊，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后来我搬家了。我搬到哪里去了呢？我搬到赞美大道去住了啊。他说我不住在那个 Complain Street， 我以前住的那个街呢叫做 Complain Street， 他说我就搬到这个 Praise Boulevard， 站到赞美大道去住。他说自从我搬家了以后啊，他说情形大大的改观，他天空也蓝了啊，我身体也好了，我腰杆也直起来了，而且呢我周围的邻居呢常常见了面以后，我们都说祝福，我们都说赞美感谢的话，我们满面都是笑容。他说我整个的环境都改变了，他说我的心里面常常充满了喜乐。所以呢他说我可不可以邀请你也一起搬来做我的邻居，我们一起住在赞美大道上。那我记得那一次我讲完道了以后呢，后来就在小组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他们也都要搬到赞美大道去住。那我们经过了两年，所以我今天来问一问，我们还住在赞美大道上吗？还是我们又搬回，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哈。那所以我就很鼓励呢弟兄姐妹，我们借着这个每一年12月的这个赞美月，那我们全教会我们一起来操练哈，大人小孩我听说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也带着他们啊操练这些经文，虽然有一些的经文稍微深一点啊，但是我们可以截取其中我们可以吸收的，我们来操练。那如果你们还在你们的圣经里面有这么一章，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以等一下到招待那边去拿，如果有你把它拿出来好不好？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我们都有在发的，有个黄色的。那这个黄色的呢我们这一次是序啊，读序的这一页啊，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一次了。那我们前两年呢我们是用前面的那一页，我们翻到前面那一页好不好？这一面呢有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些的经文。我们通常啊，对啊，赞美神觉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Karen 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嘴巴说的跟心里的不一样，至少嘴巴还说得出来。对，这是 Karen 的难处，嘴巴说的跟心里讲的不一样，说主啊我赞美，其实我心里不想赞美你，这不一样。那我想也有很多的难处是我们不晓得要说什么，是不是？我们不晓得要说什么。那我想我们提供这些短短的经文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哈，或者我们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借着经文来引导我们的思想， 常常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要说感谢神也不会说啊，赞美呢就这么一两句，说赞美神好像很空洞，或者说神啊啊神啊，我赞美你的大能，可是其实心里面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相信他的大能啊。神啊，我赞美你的慈爱，可是我不晓得你的慈爱在什么地方，我最近在我的难处里面，我看不到你的慈爱。那这些的经文呢，也可以引导我们的思想。像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呢，就刚刚赵家弟兄带我们读的，他讲到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啊，那光这一句话呢，它引导我们的思想。早上我们脑袋空空的时候，哎呀，我就想，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哎呀，主啊，真的，主啊，真的是除了你，还有谁是神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句话上，我们就可以默想，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心里面的阿们啊，我们就向神把它说出来。那接下来呢，他说你是我坚固的保障啊，我们还可以再思想说，神啊，为什么诗人说他是你坚固的保障呢？在这个点上，我阿爸阿们呢，我心里面是不是同意说，哎呀，神啊，你是我坚固的保障。如果你同意，你就把它讲出来，你就向神说啊。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够赞美他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他的赞美没有办法超过我们对他的认识，同不同意啊？所以我们赞美不出来，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没有把他对他的那个认识，或是对他的经历，把他具体放在我们的心思，放在我们的那个 understanding 那个悟性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不出来啊。所以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就很盼望这些的经文能够引导我们的思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建议了一点方法，就是你要分别一点的时间，而且在这个时间里面 no rush 啊，不要匆忙，不要呢好像给神量定的时间，说神啊，我只有这么一分钟，我只有这么两分钟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啊，不容易让圣经的经文能够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那安静你的心，好，一开始的时候，你借着说呼求主的名啊，把自己这个人呢调到神的面前。然后你可以出声朗读全部的经文啊，然后你再一句一句。那有些时候呢，我们用的经文不见得你觉得不见得合适你，那你可以在就着附近的经文，你再接，你也可以多走几里路，你多找几个经文，你可以引导你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借着那些的经文来帮助你啊，帮助我们把那个啊，我们可以向神发出的赞美。然后呢，他说你一句一句一边读一边祷告，越主角主的话就越发出亮光，引导我们的思想，给我们越丰富的言语来称谢他啊。有时候我们平常不太用的字，我们在圣经里面，哎呀，真是觉得他们怎么能够用这么贴切的话，这么丰富的话，能够描写那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描写我们神的所事跟他的美德啊。你有时候这样子一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是太喜乐了，心的好像那个深处啊，灵魂的深处能够深渊与深渊响应。那这个时候你越读越读呢，就神的话就把那个光明、喜乐啊、赞美的灵哈、啊，那个啊很多的东西呢，就代替了我们原来的下沉、灰暗、疲倦啊、灰心啊、不幸，好像都慢慢的都取代了，就过去了。所以他说啊，把我们能够摸着我们的经文，把它背起来。那我们在这一天的里面都可以来用。像今天有一节经文就非常好，他说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啊。即使是在很危险的时候，神好像在那个光景里面可以给我们把我们开一条很宽广的路，而让我们的脚未曾滑跌啊。每一次这些经文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扩大我们里面对他的认识。容不容易？不难吧？明天早上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 ？Karen， 啊，我们从真的是希望说，我们记得我们是住在赞美大道上的子民。那不久之前呢，因为这个弟兄姐妹送了我50朵的这个玫瑰花，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的年纪了。好，我也不需要隐藏啊，感谢神给我这些的年日能活在他的面前。但是你们知道， 我40岁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我看起来像50岁。我妈妈每次来看我的时候，她就说，你怎么这么难看啊？怎么这么老啊？啊，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多的忧愁重担啊，那不会经历神，不会来赞美神啊，不是说不会经历神，我不会赞美神，我有很多的求告，我有很多安静祷告在他面，可是我对赞美他的话非常的稀少。可是也就是在我40岁那一年开始，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然后我就在那个很大的困境里面，我不知道如何祷告的里面，神开始教导我怎么样来赞美他。那我真的可以做见证啊，我想我现在没有比我40岁的时候老10年，我觉得应该是差不了多少。比弟兄你觉得呢？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搬到赞美大道来。哎呀，真的是神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力量永远年轻啊。真的，我们不需要买很昂贵的化妆品，但是呢，因为神他借着他的话语，这个变化更新变化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在他的面前永远都是啊有新鲜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勉。好，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余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令师姐妹在这里推销赞美大道的房子哈，她推销了这么久，忘记了中国人买房子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是多少钱，第二个是学区怎么样，你们说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赞美大道上预备的一个房子哈，是免费的啊，你要不要去住？主耶稣为我们买属的啊。啊，我们任何时候只要心转向神，我们就可以住在那边，那整个境界就转换啊。那学区呢，是全世界最好的学区，真的啊。当我们真正能够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常常活在赞美和喜乐的里面，你发现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带来最大最大的祝福啊。那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要来讲赞美在征战中的运用啊。那因为我知道有些是新来的朋友啊，你们可能会觉得征战，为什么基督徒唱歌都唱征战征战征战，我们都吓坏了。我们一再讲过，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撒旦，盗贼来偷窃杀害和毁坏啊，在人类的身心灵，在道德上，在整个社会上啊，利用大自然的环境，他是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伤害破坏人，也破坏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征战讲得胜，特别都是针对那个看不见的撒旦啊，不是看得见的人啊，看得见的人神永远叫我们要爱他。我想这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说的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特别定了12月做赞美月，因为赞美的功课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你却发现啊，那个麦克风稍微是不是要大声一点，你们听得到吗？后面听得到。可你却发现要赞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曾经被人家赞美过的举手好吧，这么少人被赞美过啊，哇，你们好可怜哦！真的，再来一次，不要客气。被赞美过的举手，还是有人没举手。从来没被人家赞美过的举手，你看又不举手。我们弟兄非常诚实哈，你看我在赞美你了。有的时候我们被赞美没注意到哈，当你被别人赞美的时候，你过不过瘾？很快乐嘛哈，真的很舒服哈。所以有人说，你如果太太做菜不好吃，那个责任是先生不是太太，因为先生很少夸奖他啊。你这个人一被赞美一被夸奖的时候，他整个的心就非常的喜乐啊，他会进步。但是呢，开口赞美的人呢，如果你不是有口无心啊，你不是在这里巴结讨好的话，当你开始赞美一个件事情的时候，它其实是你里面心境的一种发表，它是一种反射，它是一种反应，对不对？啊，今天我在来的路上，有个这个弟兄姊妹，他们说他们不久要到大峡谷去。我说我来美国快30年还没去哈，啊，我知道大峡谷非常漂亮，啊，因为我当初坐飞机，不是我开，好，坐飞机经过大峡谷的时候，那个驾驶员说你们赶快往下看，底下是大峡谷，哇，那个夕阳照在那个大峡谷，整个红色、金色，那真的，你看了以后你就想说 magnificent， 对不对？真是雄壮，真是伟大。所以我就没有再开始去看了，因为我觉得我从天上看过了。当你看见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时候，你忍不住的你要赞美， 当你看见真善美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一种反射，那个东西让你忍不住的想要去夸奖他，想要去称颂他，想要去赞美他。所以赞美其实是 人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反射，它是一个心境的发表，因为有一件真善美的人事物吸引了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说赞美赞美赞美的时候，神不会强迫我们做一个赞美不出来的赞美。他为什么能够叫我们要赞美呢？因为他实在知道赞美是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当我们真认识神，就像刚才念慈姊妹讲的，我们的赞美决定超过不了我们对神的认识。赞美说明了我们对神的信心的大小，赞美在这里说明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啊！所以弟兄姊妹，当神说圣经上教导我们这么多的地方教导我们要赞美，这么多的诗人跟我们做见证，他们赞美，这么多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当他们赞美的时候，他们就经历到他们所赞美的对象所带给他们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赞美不出来，都说到我们可能对我们所信的神啊，我们的信心和认识还不够啊。我昨天晚上这个睡不着觉哈，我到了半夜2点钟，我还在那里想，我说主啊，这个什么叫做使人夜间歌唱啊？这个夜间歌唱不是你晚上睡不着觉起来唱歌啊？圣经上讲到夜间歌唱是讲到在一个最黑暗、最孤单啊、最恐怖啊、最无助的环境里面，而这个人还能够唱歌。因为他里面有信心，他里面知道，他里面充满了荣耀的盼望，所以在一切孤单和绝望的环境里面，他还是能够唱诗赞美神啊！这个叫做他使人夜间歌唱。所以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叫一个人欢乐的啊！我常常讲，硅谷的人是全世界里面算是最应该感恩的人，就的物质来说啊，要什么有什么，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科技是最新的，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气候也是最好的。可是你在开车到马路上，你在 supermarket， 你在超市里面，你很少看见人很快乐的。弟兄姊妹，这是这个世代哈，没有多少事情能够叫人歌唱啊。谈恋爱的时候还听到有一些人在洗澡的时候唱歌啊，那没有多久就唉声叹气的，对不对啊？那个歌不能持久，那什么事情能够叫人夜间歌唱呢？约伯告诉我们，他使人夜间歌唱啊。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巴不得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啊，尤其在征战中啊，圣经上这么好的榜样，这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当神的儿女们处在绝境啊，处在危难，处在痛苦之中，他们借着祷告，借着赞美神，整个局面有一个大的扭转。这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信息，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征战中，在我们的处境中，我们能够用赞美向环境、向仇敌夸胜。借着赞美，我们给整个局面带来一个扭转性的局面啊，一个 turning point。而我们个人被神带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啊，从这个埋怨街到赞美大道，从原来被人家叫为埋怨先生的，变成赞美先生。以前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从前被人家叫埋怨的，就因为他天天埋怨，后来就是改变了。什么东西能够改变我们？我想我们12月1号开始教会赞美月，我们刚才发的单子啊，12月1号有读那一篇经文的请举手好不好？不到超过一半哈，稍微超过一半，所以还有很多人没有读，我真的希望你们回家读啊。接着这段的经文，我们开始操练，我们开始赞美。你看12月1号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啊，神的百姓被三国的联军联合起来包围，要来攻打以色列啊。弟兄姊妹，圣经上描述了当时的局面啊，那个约沙法王，当时的犹大王跟百姓充满了恐惧，因为这是三国的联军来打他们啊。第一个，他们充满了恐惧啊，第二个，他们说我们根本无力来应付他们，因为算国力的话是不能比的啊，军备国力通通不能比，所以他说我们无力去应付他们。然后第三件事情，他说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遭遇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你外在的环境远远超过你所能应付的，而你不知道怎么去应付它，你完全失了方向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而里面被恐惧抓住。 这是当时犹大国的情形。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底下那个结局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他们大得胜，三国的联军大败逃亡啊！而且呢，以色列的百姓，这个神的百姓，在这场的征战中不仅仅得胜，他们掳掠了许多珍宝财物，多到他们捡不完的财物。而第三件事情，周围的列国其他的国家听见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全部都恐惧战惊，反而周围的国家非常的敬畏害怕他们。而第四件事情，百姓们欢欢喜喜，真的是全国上下欢欢喜喜，一起进到耶和华的殿中去赞美神。前面这三个情形，惧怕、无力抵挡、不知道该怎么办，跟后面大得胜，然后掳掠了这么多的财物，周围的列国惧怕他们，而全国上下欢欢喜喜进到神的殿中，神的荣耀充满圣殿啊！这两个图摆在一起，中间的关键在哪里？我们都读了哈，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的百姓们起来进食祷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起来赞美，这是可以了解的啊。所以神的百姓在恐惧中的时候，他们就进食祷告啊。他们在主的面前，约沙法他们都进食祷告。而在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差遣先知来安慰他们。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你们，在乎神啊。他说：“你们要起来摆阵，你们连打都不用打，把军队摆好。”他说：“耶和华神要亲自为你们征战啊，弟兄姊妹。”当这个先知在这里讲神的话，传递神应许的时候，你发现约沙法王跟众百姓全部跪在地上，他们就这么简单的相信了神的应许。你脑筋中里面可以想到那幅图画哈，当先知起来传递神的应许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不是神没有给我们应许，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用一个信心，用一个真实敬畏的心来接受神的应许哈。所以那一天当先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发现王就伏在地上，伏在神的面前，而所有的百姓一起跪在地上，伏在神的面前，而底下发生了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利未人、歌侠族、可拉族他们站起来、他们用各样的乐器，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哇，弟兄姊妹啊，那幅图画非常感动我。大卫年间设立了歌唱的，当他在这里建立神家立体侍奉的时候啊，他有侍奉，有安排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有安排守门的，有安排管理的，然后他特别安排了唱诗赞美神的，分24班，一共有4000个人。弟兄姊妹，养兵千日，平常就培养对神的认识和赞美，而碰到征战的那一天当周围都是仇敌大军围困的时候当众百姓伏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哇，那一天4班全部站起来大声赞美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漂亮的图画，我真的希望我们 worship team 不是光只是在技艺上，我们技巧上进步，我们真的是在生命上对神的认识，我们需要培养起来，在征战的日子他们起来赞美。所以约沙法就派了这些诗班走在军队的前面。弟兄姊妹，那天就说到他们一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神大能的作为就彰显出来，整个局面流转过来。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故事而已，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经上所有的这些的记载在上面，有的是要作为我们的见解警惕啊，有的是要作为我们的安慰和鼓励。神把这个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个人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见证，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见证你看见当保罗、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地大震动所有的监狱的门都开了，锁链全脱，那天一件大事情发生。今天在我们个人的遭遇里面，在我们的处境里面，虽然我们身上没有手镣没有脚镣，没有手铐我们没有被关在监狱的里面，可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可能这个人就觉得我们被辖制环境辖制我们，罪恶辖制我们黑暗忧虑辖制我们，或是我们的疾病带来的恐惧辖制我们，我们整个人就觉得我们被这件事情抓住了或是我们愤怒我们被一个伤害抓住，整件事情捆绑我们，我们不肯饶恕人， 我们被痛苦腐蚀着，我们被孩子的这个背叛抓着，我们被公司的压力捆绑着，我们可能就是有这些东西压着。弟兄姊妹，苦苦哀求不能叫我们得救，当我们起来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你发现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锁链全脱，监门全开。弟兄姊妹，原本捆绑我们的，原来压着我们的，原来叫我们痛苦的，原来叫我们忧虑的，原来叫我们烦躁的，哦，那些因素出去了，神大大的释放我们，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真的巴不得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来经历这件事。所以在征战中赞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啊！我上个礼拜曾经引用过路德，马丁路德讲过的话，他说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就祷告，好的，当我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口赞美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说的话。尼陀森弟兄告诉我们，他说祷告常常是在征战中，但是赞美却是夸胜，赞美的本身就是得胜。哎呀，弟兄姊妹，这都是认识神、经历过神的人讲出来的啊！那你看看大卫，他在多少的日子里面，他在非常艰难的困境中啊。大卫说：“这个你看，神已经高他做王了，但是扫罗却一直追他，一直杀他啊，把他逼到一个地步，几乎都活不下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大卫许多的赞美诗歌都是在他最艰难、受尽羞辱的时候写的。你看诗篇34篇那里讲到，我们没有时间读哈。他说到赞美神的话要时时在我的口中，赞美神，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你知道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那样人逃难逃到别的国家去了，结果人家发现说，哎，这个人不是大卫吗？他马上装疯作傻啊，吐口水，把全身装得像一个疯子一样，他真的是受尽的羞辱。明明神应许他是做王的，明明神高过他，我要把你放在宝座上面，但是他实际的遭遇却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心中的那种沮丧啊，对神的怀疑，心中的痛苦，然后在别人面前像个小丑一样，像个疯子一样装疯卖傻，别人把他给赶出去。你知道心里面所受到的羞辱、委屈，所有的感觉都不是人的话可以讲出来的。而当大卫在这样子经历完的时候，他写34篇，他一开始他就说，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再读一处好不好？我们翻诗篇57篇。诗篇57篇这里讲到大卫逃避扫罗，躲在洞里面啊，他的那个性命就是在旦夕之间就可能被夺去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常常告诉我们，你要读经读得有味道哈，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放在圣经里面。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处境里面的时候，你再去读圣经，很多的东西都不一样。如果说你今天就是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在旷野里面，而周围追兵追着你，马上就要杀掉你，随时你的性命就要被夺去，而在这个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你发现大卫他在这里，他一方面向神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投靠你。他说我要求告那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第四节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处境，他根本是在狮子的中间，然后是在性如烈火的世人中间，而这些人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你有没有被别人的舌头伤过、砍过的？年轻人没有，你们笑哈。我们被砍过的人就知道，舌头的刀比这个 physical life 厉害多了。啊，这个他真的就是处境就是这样，周围都是狮子，都是烈火要烧进他的，他们的舌头、他们的口舌就像刀一样。 大卫的处境是这样啊，但是你他看见他底下，他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他底下说到，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弟兄姊妹啊，他是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写下了这么宝贵的诗歌。很多时候我们听见别人祷告，祷告到这一句话，说神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哦，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哎呀，我们都阿们，我们都觉得哇，你怎么会用这么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但是弟兄姊妹，你却没有想到，这是在大卫在狮子的牙缝中写出来的诗歌，真的是宝贝啊，对神的认识。就我们的赞美不能超过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赞美词穷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神不够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位伟大的神为什么叫人家来赞美他，好像这个要人家往他脸上贴金一样哈。那个是我们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哈。我们认为说称赞是神，我们神你既然伟大就伟大了，干嘛还叫你的孩子来赞美你呢？其实神叫我们赞美他是恩待我们。当我们真赞美的时候，弟兄姊妹啊，这个就产生了我们对神的真认识和真经历。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在看不见的境界里面，仇敌逃掉了。仇敌最怕神儿女们在信心中的赞美。而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境界转换了，神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赞美赞美赞美中，哎，我们的心情被神转变了。神用赞美衣代替了我们忧伤的灵，他用喜乐代替了我们的悲哀，他给我们一个境界完全扭转过来，从埋怨街变成赞美大道啊，从忧愁叹息变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永乐归到我们的头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来赞美神啊。那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啊，这个讲到真实的敬拜，他说到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先学会在圣殿中来敬拜神，我们就还没有预备好上战场。他说我们为什么在战场上我们不是一个那样子刚强得胜的战士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平常聚会里面，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诗歌敬拜啊，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生活中操练赞美，操练对神的敬拜。而当我们真这样子操练的时候，战事发生，战争发生，弟兄姊妹，这一批歌唱的才能站得起来，这一批歌唱的人才能够走在军队的前面。而当他们一唱诗赞美的时候，神就做工，就叫仇敌四散，不然喊破喉咙都没有用，对不对？我上个礼拜讲到有个诗班在后面唱诗，在前面在唱诗，这个传道人回头发现他们在嗑瓜子啊。这个诗班本身都没有活在敬拜的里面，他还不光嗑瓜子，我上次还忘了讲了，他们在那里传纸条啊，谈恋爱，丢纸条丢过来丢过去的，这样子的诗班怎么去打仗？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真实先学会在圣殿中敬拜神，我们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敬拜的关系。在我们私人的生活中，我们先来操练赞美。而当碰到战争的时候，当教会凭赞美在那里夸胜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要为我们行做大事。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的稍微交通一下啊，那在这里讲到赞美的对象，讲到是神自己啊。我看看经文在不在。Yeah,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你看见了没有？他要赞美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我的神。有弟兄姊妹，赞美的对象必须是神啊。那么诗篇65篇第一节在这里讲到，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所以在这里赞美是去赞美主，赞美的对象是神。不要因为圣殿伟大在这里赞美圣殿，不要因为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做得很漂亮，我在这里赞美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赞美的对象是神，神自己。 那个喜欢太太，不是喜欢先生夸奖自己的太太，请举手，好吧？你不举，你回家不要怪我，你以后你先生不都喜欢哈，都喜欢啊。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先生如果夸奖你，你没有那么快乐呢？很有可能什么？假的，没有口唱心和，对不对啊？可能是不够诚心。那或是另外一种的情形呢，就是他赞美呢，说哇，我好爱你啊，因为你做的菜实在很好吃。太太喜不喜欢听？喜欢，但是不过瘾，对不对啊？虽然你说你爱我是因为我做菜很好吃，我虽然高兴，但是不够高兴啊，因为万一有人做菜比我好吃呢？啊，我们赞美说哇，你好漂亮哦，不是、啊、这个你每一次打扮都好漂亮哦，你穿的东西真高雅。太太听得高不高兴？高兴，但是不够高兴，对不对？他还是希望你赞美他的所事嘛，不要只是因为外面其他的东西吸引了我们，对不对？啊，赞美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弟兄姊妹啊，感恩也是，祷告也是，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特别的地方。地上的人啊，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观念都会劝人说知足常乐。那这感恩跟知足有什么不一样？我答案其实已经讲了，感恩跟知足的心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感谢是有对象的，知足是为了我所拥有的，我知足就好了，我就快乐了。好，这是世界的观念。可是感谢是向着神去的，以感谢为祭归给神。祷告不是只是喃喃自语一个心灵的寄托，祷告是有对象的，而赞美也是有非常清楚的对象，讲到神自己啊。那我们很快的看下来，赞美的内容就是为着神的所事，为着神的所做。所以诗篇150篇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他说嘿，对不起，我这个已经跳过去了，没有关系。那个诗篇第150篇那里讲到说，要用神，因着神大能的作为，就是他所做的，还有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大能的作为说到神所做，极美的大德升到神所事。那弟兄姊妹，这都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穆勒弟兄曾经讲过，他说你如果在赞美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赞美哦，你实在找不出什么事情你可以赞美，他说我们永远永远有一件事情可以赞美，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他救赎了我们。他说光这件事情已经够叫我们赞美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救赎所带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相信真知道十字架的死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光一件事情已经足足叫我们终身感恩赞美神。更不要说他自己的美德啊，他的美丽吸引我们。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没有加行美容，他外表来看，他其实长得非常非常的不吸引人。可是当主耶稣说 Come and follow me， 主说起来跟从我吧，有多少的人撇下一切所有的起来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今天什么力量能够叫人把他自己原本稳定的收入，他的家，他的经济，他的职业能够丢下来呢？把他一切所有的丢下来跟随耶稣，因为主自己吸引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这里说到我们是因着他大能的作为，他极大的美德啊。那圣经上讲到操练，讲到我们需要很多方面的来学习哈。我这里提到几个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那诗篇115篇说到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什么？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所以我们现在先讲这个赞美在量上面神的要求。第一个在时间上，就是天天时时啊，从今时直到永远都要赞美神啊！还不光天天，大卫说他一天几次？七次啊，那七次表示一个完全啊，就是从早到晚我们就是赞美神。哎呀，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赞美的话终日满了我们的口啊，神希望我们每一天都来操练赞美。而底下接着呢讲到什么人要来赞美， 这里说到万国啊 All nations 啊，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称颂他。这里也讲到少年人、处女，讲到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啊，不管是老年人或是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而诗篇150篇，我们一起来念：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我看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有气息哈，我们一起来说。赞美神，真的是要赞美神啊，弟兄姊妹，神还把生命气息留给我们呢。神如果要结束我们的生命太容易了。你看巴比伦王那个伯沙撒在那里狂傲啊，当他征战得胜了，得了这个巴比伦大帝国地主的地位，他还不是一国之君啊，他是大帝国的地主。当他那天在那里饮酒作乐，拿圣殿里面掳掠的神殿里面的器皿，是给神用的器皿，他拿起来饮酒作乐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他，有火在墙壁上写出字来。弟兄姊妹啊，那个人吓坏了，真是吓坏了啊！神说把你摆在天平上，就称出你的亏欠来，你的国度到此为止。弟兄姊妹，当夜伯沙撒王被杀，波斯马代帝国起来取而代之。所以你发现了没有，地上的君王在神的手中都算不了什么，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气息。今天神把气息留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 take for granted。 多少人说走就走，多少人晚上躺下去的时候不知道明天早上会起不来。弟兄姊妹，当神把生命气息留给我们，神要我们学习来敬拜赞美这位造物的主，这是我们这一生永世里面都跟他有的关系。我们今天能得救真是感谢主，因为将来我们只有两个结局，不是在永火的里面永远的受审判，我们就是在永世里面在神的宝座前向他赞美，我们就是这两个结局。今天在地上生命的气息神留给我们，让我们来拣选他，让我们来接受他，让我们来经历他，让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身上他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凡有气息的，诗人告诉我们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啊！不要浪费我们的气息在主以外的事，更不要浪费我们的气息来羞辱神，来伤害人。我们的气息应该用来荣耀神，来赞美神啊！那底下接着讲一下，从日出之地，在什么地方赞美神呢？他说要从日出之地，在任何的地方到日落之处啊。那更是在这里讲到要在大会中，在众民中要赞美神啊。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在聚会中啊，那是诗班的事情啊，那是传道人的事情，那是教会长职的事情啊，跟我没关啊。其实一个正确的赞美是在大会中，我们要来赞美神啊，而且在圣民的会中要来赞美神，尤其在圣民的会中哈。那诗篇150篇也讲到说，要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那这种在什么地方赞美他，经文太多了，我没办法列出来啊。在天上，在地上，在任何的角落，圣经上都讲到我们要来赞美他啊，在圣所，在神的圣所，在他显能力的穹苍中都要来赞美他。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地方不能赞美神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在教会赞美哈，你上到车上也可以赞美神，你在厨房做事可以赞美神，你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赞美神。而更宝贵的事情，当你一赞美神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圣经上说他是用他百姓的赞美作为宝座，他是用他以色列的赞美作为他的居所。当你一赞美的时候，我们就被带到神的同在中，这是非常宝贝的事情啊，非常宝贝的事情。所以不管你在哪里都要赞美，而你不管你在哪里，当你赞美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成为天堂，在地若天啊，我们把天带到了地上来。所以保罗可以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其实天堂就在那个监狱里面。大卫可以被追杀躲在洞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当他赞美的时候，天下降临到他，正像诗篇上说，正像这个诗人说的，诸天下降。这是借着赞美达到的境界。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我自己承认我学得很糟哈，所以昨天晚上我自己为什么睡不着觉，我在想主啊， 赞美也不是没有学，还讲道也讲过，自己也常常学习赞美。可是当我真正在想这个赞美的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永远学不会。每一次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就巴不得来赞美，更赞美就对神产生更深的认识。所以这是两面的，这是两面的。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因为认识神，我们新的认识神，我们赞美神，而我们越赞美我们就越认识。所以真的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学这件事啊。好，那底下接下来讲呢，这个诗篇不光是讲到我们在各地要赞美他，要因为他大能的作为，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底下就说到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乐器啊，用脚声啊，对不起，用脚声弹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高声的拔赞美他。弟兄姊妹啊，那你不会乐器没有关系。这里就是讲到我们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啊，各种不同的器皿能够一起来向神发声。当一个在赞美的大会，在圣灵的大会中，当我们同声赞美同声祷告的时候，这里有拔，那里有鼓，那里有箫，就说到我们各种各式这样的器皿，我们从我们的经历，从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里面给我们的恩典中，我们起来赞美他。弟兄姊妹，那是一个非常美，非常非常充满荣耀的一个局面啊！那天上的神充满了喜乐。所以这是讲到赞美啊，所以赞美的量不仅仅讲到天天要随时只要有这个今时直到永远都要赞美，赞美的人是所有的人都要赞美，万民万国，不论男女，不论老少。那赞美的地方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在任何地方都要赞美他，尤其来到神的会中。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要开口赞美，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挑战？我们从我们今天的播饼就开始哈，你操练不要多话啊。我给你们鼓励一下好了哈，接受挑战，今天赞美这个播饼的时候起来赞美主，不要超过五句话，除非特别感动超过五句话，不然的话三句话到五句话就够了。愿意接受挑战的举手好吧，感谢主哈，应该更多，那么这么少人呢？圣经上讲你不是还有气吗？你有气就得赞美啊。那这个地方算不算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算，对不对？那你不是男就是女嘛哈，你总是其中一个吧。所以我们刚才念的这么多个，你通通都合乎条件呢。今天在地上你还很难去 apply 一个什么东西，你什么条件都符合的。今天这个赞美的条件我们通通符合。我就再问一次，愿意接受挑战就举手好吧。感谢主好不好？两三句话没关系，你用歌词念都没关系，站起来而且用极大的声音赞美他啊！不要像我以前第一次祷告被传道人笑啊！你们以后祷告好是好，不要像于洪杰弟兄像个小老鼠一样听都听不到，大声赞美他，大声赞美他。你万一真小声我不会笑你的。那么在质量上，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讲过了，最美的歌声其实是黑夜的歌声，在你环境都不可能的时候，它使人夜间歌唱。哎呀，弟兄姊妹啊，我真的是觉得这些日子哈，神把我们带进了一些的难处啊。我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条的路上，在信心的路上走走走，发现自己走不下去了，看见的都是失望，都是难处，都是挑战，都是高大的仇敌。但是弟兄姊妹从另外一方面啊，我真的是一方面为着弟兄姊妹这样子的情形心疼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谢神，我觉得神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境界。有求必应，心想事成，谁不赞美？对不对？你家的小孩子你就晓得，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他天天都会说爸爸你好，我好爱你啊，因为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而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的遭遇好像没有人管一样啊，在这么多的艰难里面，我们还能够赞美神。弟兄姊妹，每一个赞美都震动天，每一个赞美都影响地，每一个赞美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极为宝贵，它使人夜间歌唱。而这一种的赞美所带出来的力量， 所带下来的祝福，所摸着神的心，还有对仇敌的影响，都是不是我们这个人所能了解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信心中赞美神，你也许你自己赞美完，你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可是实际上其实产生了。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要灰心哈。所以诗篇七十一篇，当大卫在另外一个难处里面的时候，别人在这里攻击他，要杀他，要来辖制他，大卫却说：“我要越发赞美神。”弟兄姊妹，好像越战越勇啊！你越逼我，我就越赞美；难处越大，我就越发赞美神。弟兄姊妹啊，这个东西叫仇敌害怕。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自己家境不错啊，这个碰到新年的时候，家里面一大堆火腿啊，这个现在人不太吃火腿哈，我们小的时候你们看过吗？哈，家里面哇有一根火腿可以吃好久的，那家里面挂了一大堆火腿，结果有一天呢，这个神感动他说拿一根火腿给教会一个经济上环境上比较苦的弟兄，我叫他去那边挑的时候呢，这个仇敌就借着他的肉体自私啊，挑根小的，挑根小的。反正这个他平常穷嘛，有一根火腿已经不错了，不要挑那么大的，挑个旧的或者牌子比较不好的。哎，他本来就要去拿那个小的，那个牌子比较不好的哈，结果主突然在他里面光照他，哇，这个仇敌也在这里继续说，哎呀，你留好的给自己吗？你看那个名牌的，你看那条腿多好。结果他就对撒旦说，你再说我把全部都给出去了。弟兄姊妹，仇敌就不来。你在那里跟他挣扎啊，哎呦，真的，这两个一看，我少好几口哎。哦，你在那边跟他绊跤色，在那里挣扎来挣扎去。我跟你讲，你就算得胜，这叫做勉强得胜。啊，仇敌越来，你越朝着神的教导、神的应许上去，你就发现仇敌在我们身上就越没有力量。当你越不可能赞美，你越赞美的时候，你越发赞美神，哎，你发现仇敌反而退下去。难就难在我们起头要开始从我们的这个沮丧哈、灰心痛苦黑暗的局面里面要起来开口的时候，那第一口最难。但是当你睁开了，凭信心开了，刚才 Karen 说他这个赞美最大的挑战啊，我今天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把他拉到前面来做哈。你看刚才念师姐已经问了他好几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拿他开刀。他说他操练赞美最大的困难是嘴巴讲的跟心里面好像不一样啊，这个是一定有的，你不要难过哈、我也常干这种事，就是我们刚开始赞美的时候就觉得没有变嘛，对不对？环境还是一样，我里面也还是一样下沉的，然后呢，那些赞美的话是已经耳熟能详背了很久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说波饼要赞美，赞美不出来嘛。我自己有时候好几次波饼完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打我大腿，我说你刚才讲了什么？不是用心灵诚实，不是口唱心和，不是发自内心的啊。其实赞美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它第一个它一定摸着我们的心，第二个一定借着我们的口，心跟口都要被碰着。所以这两样东西缺一哈，那个效果就不够好。不是说只有这两件事，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心，一个是口。心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刚才我们姊妹讲过哈，心灵和诚实，你只要一用到心，真正从里面出来，哪怕话很少很简单，你只要从心出来，真情动神啊，真正你里面动了，一定碰到神，一定感动神啊。所以我以前有一次讲一个祷告的题目叫做真情动神，你只要真就一定碰着神的心。当我们赞美越来越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真正在艰难中我们还是越发勇敢的来赞美神，在黑夜中我们勇敢的起来开口歌唱，你发现局面要改变。那第二个动到的是口啊，你千万以为你的口不重要哈，我只要心赞美神就好了。 No， 你发现圣经里面教导赞美都是要开口的，而且要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中间这个东西很缺乏啊！每一个人好像越不开口越属灵啊，开口的好像你们太肉体了，或是太情感用事了哈、不像我这么 deep， 好 deep， 所以我不开口啊，我就安静的坐着啊。 那弟兄姊妹啊，其实不是这样子。你真的碰到神的时候，你整个的心向着神，你里面被 passion 被一个爱充满，你会忍不住想要开口赞美他。你一定要学习开口啊！当然，你发现你口一开哈，心也开了，那这两个又有关系啊。所以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彼此息息相关。你为什么常常觉得心开不起来？因为口没开。你口一开，哎，你发现心也开了。而当你真用心的时候，口又自然就开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要去操练它啊！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赞美的操练，我就稍微这样子提到一下啊，就 always 要来赞美神 ，everyone 要来赞美神，而且 everywhere any place 我们都可以来赞美神，而且 any situation 任何的处境我们都可以起来赞美神。那个越发的赞美神，那个在黑夜中赞美神啊！当约伯一切都被剥夺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啊，这样子的赞美真的是惊天动地啊！真的是惊天动地啊！好，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在赞美在征战中的运用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当约沙法的军队当他们赞美的时候啊，就像诗篇十八篇说的，他们求告了那个当赞美的耶和华，他们就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前后的局面就着外面来说没有任何的不同，他们并没有得到援军的保证，没有任何的援军来帮助他们，他们的军备也没有一下子增加，说哦，我得到了一个核子弹、原子弹啊，没有啊，他们什么都没有不同啊，唯一的不同是他们赞美神，他们求告了那当赞美的耶和华，他们就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我记得我去年跟你们讲赞美的时候啊，因为刚才练词姊妹问你们赞美间，你们忘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故事你们也忘了。所以我可以很简单的再讲哈，在1799年的时候，当拿破仑大军去攻打奥地利一个小镇啊，那个小镇他们用将近20000的大军把他们围起来，哇，那个小镇里面的人哈，这个我不晓得现在中国形容词不太好了哦，他们吓得哭嚎啊，紧张啊，全城乱成一团啊，所以那个大军Mason 将军还是什么，远远的看着，他们知道这个城是囊中之物，全部吓坏了。那天正好是复活节，主日早上，这个全镇的人就开会啊，然后各个教会的人也都来开会，就在那里讨论说怎么出去投降，投降以后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能够拿什么东西去啊减轻对这个城可能的伤害，全在讨论这个。就后来有一个执事突然站起来，我们今天居然在主耶稣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在这里讨论怎么样子去投降仇敌啊！那我觉得这是羞辱神的事情，我们应该起来祷告，我们照常聚会，这是复活节，我们起来赞美那位已经登上宝座的那位万王之王。哇，全场大家都阿们，各个教会回去就开始刚刚敲教会的钟啊，教会主日崇拜、复活节的敬拜照常举行。哇，那个大军在外面一围就发现说不对，为什么早上是这个局面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们一定有大军在后面，援军已经来了，所以他们拔腿就走，整个大军就撤退了。弟兄姊妹啊，这是在赞美的时候，当他们凭信心起来赞美的时候，发现整个局面转变啊！这个不是光圣经上有这样子的故事，就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就是有这么清楚的故事啊！我们还可以讲到很多，南韩北韩战争的时候，当全国禁食祷告在主面前，而整个局面转变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啊！第二件事情，在征战中借着赞美，我们从一切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这是我开头已经讲了，就是保罗跟希拉的例子啊！不管你今天是被忧虑捆绑啊，被一个伤害痛苦捆绑，被一个罪恶捆绑，被一个黑暗忧虑在那里捆绑着你，或是疾病的威胁在那里捆绑着你，不管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当你学习去赞美，赞美说我所信的神是那位永远爱我的神，我所信的神是那位全能的神，我所信的那位神是一位积极的神，他要亲自保护我，带领我，负我一生的责任。你开口赞美神，弟兄姊妹，当你赞美完的时候，你自己去告诉我那个境界有没有改变，绝对改变。我自己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在我不可能的环境里面，真的是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借着赞美转变过来。 所以我当我读到马丁路德那句话说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力量祷告，我从心里面阿们，我非常能够了解那种感觉。因为在我这一生里面多少次我跪到主的面前，我的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说主你看着办好了，我说我已经最后一口气了，真的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但是神却能够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能够把我们提升起来，当我们真的开口赞美的时候，你发现就算外面的环境还没有开始改变，我们这个人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被神摆在环境以上。我常常说环境像一个床垫子一样，它在你的头上你很不舒服，被压在底下，可是床垫子在你底下的话你很舒服。今天神就是要把我们从环境里面释放出来，借着赞美让我们胜过一切的仇敌啊！第三件事情，借着赞美我们向仇敌夸胜啊，这是我们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也有哈啊，对不起，那是在很前面的，在这里啊，历代志上十六章跟诗篇一百零六篇，这里两次讲到用赞美夸胜啊。经文我们就不提一下，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赞美就是一个夸胜啊。那赞美本身也就是带我们进入得胜。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市政府的事情啊，我们不应该讲整个市政府了哈，就是这个规划部门一直里面在这里为难我们，单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对整个教会来说，其实信心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十二月是赞美月啊，主没有让我们十二月有公听，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在信心的里面，我们仍然相信神从来不做错事，神也从来不让一件事情随便发生。而且神让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意念永远是正面的，是积极的。好，我想我们整个十二月，让整个教会的赞美的生命能够被神提升起来。给我们一整个月的时间，我们学习来赞美神，用赞美夸胜，用赞美叫仇敌逃遁啊，用赞美我们来支取神的应许，让神的祝福成就在我们身上。而最后借着赞美，我们对不起啊，在这里讲到说，这是我们很熟很熟的经文了啊。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它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作为宝座，它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作为居所，而当我们用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弟兄姊妹，当你真开始赞美的时候，当你真正用心来赞美神，用你最深之处学习来赞美神，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被带进了神的同在，你就被带到神的宝座面前。什么叫做宝座？你一看见宝座你就放心了嘛，你知道你所来到求助来依靠的对象是宇宙的主宰，他大能的宝座，荣耀的宝座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安息了，我还害怕什么呢？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呢啊！所以弟兄姊妹，赞美神的宝座就领导我们，赞美神的居所领导我们，而赞美让我们藏身在主的怀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下啊！弟兄姊妹啊，仇敌不能够摸我们的。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大家一起好好来操练哈。诗篇六十六篇讲到说，要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啊。那这句话翻译的不是这么好哈，他是说，我们应该给神一个叫神得荣耀的赞美，这个赞美的要像个样子哈啊 ，make his praise glorious。不要大家说我赞美你啊，这个刚才赵家说的，你看你们在唱赞美诗，每一个愁眉苦脸的，那这样子的赞美不是 make his praise glorious。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赞美让神脸上有光啊？不要赞美个老半天，那个被赞美的对象真觉得丢脸，因为你们太勉强了，对不对？你在别人面前夸太太，夸得那样言不由衷，那样子的勉强啊，被他捏了一下才说的，那种赞美让人家这个听的人都难过，这巴不得你不要讲。如果这个赞美是从心里面发出来，弟兄姊妹啊 make his, make his praise glorious. 让这个赞美归给神的时候，是让神的脸真的是得到荣耀，神的心得到满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哈，真的是用赞美的言语啊，我们把我们的赞美像荣耀一样归给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668首，我们唱1、2、4、5、4节，好不好？我们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我们操练尽可能的随时调整回来，从心里面来赞美他。第二个，请开尊口，尽量开口，口开心就开，试试看。好，我们心跟口一起弄，口唱心和，然后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站起来。赞美你，主啊，你是永远得胜的那一位，主啊，你真是何等伟大的那位神，主啊，你为着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你不仅仅流血救赎了我们，主啊，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主，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教导我们来赞美，主啊，让我们这一生都成为赞美你的人。凡有气息的，无论男女，无论老少，主，让我们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充满了对你的赞美。主啊，就算环境人在，你让我们能够依然赞美，你让我们在黑夜中仍旧向你唱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特别把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有许多的人真是在仇敌各样的辖制、伤害和捆绑中，主啊，你今天早晨你借着你的话，你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学习来赞美你，借着赞美来夸胜，借着赞美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借着赞美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也借着赞美把我们带进你荣耀的同在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着教会前面的难处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是的，我们奉着你得胜的名，我们叫一切仇敌的权势退却。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感恩敬拜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